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感谢你赐给我们圣经，赐给我们你的圣言啊，和主你的真道啊，使我们靠着主你赐给我们各样的属灵的智慧，我们能够分辨啊这个世界上啊一切的假教师、假先知，也帮助我们愿意不断的来努力的学习啊，主你的话语啊，使我们在正道上能够得以坚固、得以长进、得以装备啊，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啊，我们在遇到各种各样的异教和异端的时候啊，我们能够有主你赐给我们的分辨力。主，把我们今天的学习和分享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我们众人都谦卑顺服来到主你的面前啊，主啊，真是也愿你的圣灵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来说话。啊，让我们更加的明白啊，主你的真理，也赐给我们能力，也赐给我们，这样的忠心啊和愿意啊，把主你的真理能够行在我每天的生活当中，你的话语真正的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感谢赞美主，我们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跟大家分享哈，常见异端变戏啊。首先，我要声明，我并不是说对这个异端有什么样的研究啊，但是我因为在教会，负责这个宣教事工哈，所以在这个传福音的时候啊，还有实际上在这个教会生活当中，我们实际上也会经常碰到一些这个异端啊，我们怎么样来面对？就是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来学习的所以我今天呢，在这个 slide 里面所分享这些内容哈，都是我其实在慢慢在这个这个一些网络上的信息资源所收集的哈，因为时间关系，不可能一一的把这个出处都跟大家来说明哈。但是在这个今天的这个 slide 的最后一页啊，最后一页，就是如果大家有这个打印的这个材料的话，最后一页这个所有的参考资料哈。大部分的参考资料都列在这里，也欢迎大家这个来在课后来继续的来阅读啊，也欢迎大家。其实网络上这方面的，包括这个有一些改革宗的一些神学的一些信息网站啊，都有非常好的资源。包括我们的长老会 PCA 教会 PCA 的这个网站也有很多这个非常好的资源，欢迎大家来继续的来跟进来学习。那开始学习之前，我想问一下大家：大家平时在我们的这个教会生活和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有没有碰到过异端？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碰到过异端啊？当然，异端这个我们要时常保持警醒啊，要这个有分辨能力。但是那些有异端思想的人，他们并不是洪水猛兽。因为有这样异端思想的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背景、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也是要抱着爱心来去爱他们但是在这个处理异端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需要特别的警醒，因为很多时候呢，如果假如说我们自己对神的话语不是很明白如果我们贸然的进入到跟这些这个怀有着异端思想的这些人跟他们的这个沟通甚至辩论当中，很有可能我们自己没有帮助到别人，自己反而被带偏。我觉得
在异端的人，他们常常对圣经很熟的，
非常
也
对。
非常爱人，也非常亲近人，所以他们常常就是解释圣经的时候断章取义，
对，是。
然后就慢慢就会像你说，相信他说。
我在大概十几年的时候，十几年之前，我在这个 DC 的一个就是华盛顿是就一个这个政府机构里面工作啊。然后我们那时候有一些的基督徒，我们不是很定期，就是大家有的时候聚在一起来查经啊，这个分享啊。然后在我们同事当中呢，有一位韩国人，很好的一个人。如果你跟他接触，你觉得这个人非常好。他其实他也很愿意帮助别人他是我们这边一个韩国教会很大一个教会，他的父亲是这个教会的长老。然后后来我们在一起分享的时候，他就说， 他从小在这教会长大啊，他就慢慢慢慢越来越叛逆啊，最后这个就从教会当中就离开了。然后后来呢，他就加入这个耶和华见证会，耶和华见证会，然后对，然后他非常热心，非常热心。然后你知道耶和华见证会是没有固定的牧师啊，没有固定的这个所谓的全职侍奉，他们就是这个从这信徒当中呢挑选一些好像是有这个讲道的恩赐的人啊，然后就派他们每个周末哈、啊，每个周末就是到各个地方来去巡回，到各个他也不叫教会，他叫这个聚会，叫做这个 Kingdom Hall 聚会所的地方啊，然后就来所谓的传道。然后他知道我们这个基督徒有一段聚会以后，他就很感兴趣，他就跟我们来交通啊，然后跟我们辩论。我那时候真的是很惭愧，我那时候我看信徒，我是2003年信徒的话，其实我在这个真的也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啊。然后那个2010年、2011年的时候呢，我对圣经其实也不是很熟悉的，圣经他非常熟啊。我跟他在一起来这个，你知道这个耶和华见证会，他在这个基督论和这个人论上面，他们有非常大的这个非常大的错误。但是我跟他这个辩论的时候啊，我说不过他啊。他拿出他的圣经，当然他的圣经实际上是经过这个，说句不好听的话，是经过篡改的圣经。比如说今天牧师这个讲道上讲到这个分享约翰福音第一章啊，这个讲到这个我看我这段经给大家念一下啊。啊，实际上就是第一这个一到三节，他只有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如果我们读我们的这个和合本的圣经或者英文的圣经啊，道就是神，道就是上帝。上帝在英文里面翻译的是道就是 God， 毫无疑问啊，就是独一真神。但你看他们的那个圣经，道就是神，小写。然后他的。跟他这个讨论的时候，他说这个得救啊，到底有多少人可以得救？他引用启示录里边启示录的经文就讲了，说这个实际上这个真正能得救的只有144000。我说这个你们现在这个基督教新教信的这些，都是你们的这个所信的信息都是被 corrupted， 就是都是这个是经过篡，反而说我们这个是信的这个信仰是经过篡改的啊，是偏离了真道的。等等等等，对，当然我后来没有机会，因为他后来从这个工作地方就离开了，没有机会跟他进一步的沟通了哈。但是我现在就想起来，就非常为他觉得非常惋惜。其实他是有这个热心，有很大的热心，而且他也这个好像是愿意去帮助别人，愿意去帮助别人认识他们心目当中的那位神。这个。但是非常可惜啊，他就被这种错误的教导完全给带偏了。所以我们今天学习这堂课呢，仅仅是一个开始。我希望就是说大家，我知道神把这个传福音的这个负担和呼召放在很多弟兄姐妹心中啊。希望我们或多或少以后在传福音的时候，在传福音的会场当中，可能都会碰到一些常见的异端思想，不管是耶和华见证会啊，或者是这个摩门教啊，或者是这个基督教科学会啊，甚至会。这个碰到天主教的啊，天主教的一些信徒，我们当然接下来会分享，不说天主教徒是异端，但是他们的这个教导当中有许许多多也是非常非常错误的，否则就没有宗教改革了，对不对？大家知道宗教改革就是为了更正这个天主教他们在这个教会管理、在教义上等等一系列的错误啊，才有这个马丁路德95条开始这个宗教改革运动。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来去装备自己，这样的话。我们在碰到一些这个需要这个为我们真理辩护啊、护教这样场合的时候，我们不至于像小孩子一样啊，我们的这个信仰没有根基啊，而且呢，很容易不但帮不到别人，被别人带偏了。好，那我们先回到圣经来看啊，这个什么是异端？那在圣经当中，这个特别在新约圣经里面， 翻译异端的这个使徒有非常明确的一些说明哈。读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一节，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你看接下来这句话说，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在这里面这个英文圣经哈，把这个陷害人的异端翻译成这个 ESV 这个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还有这个 K 还有这个 NIV 都是翻译成叫做 destructive heresies 毁坏性的异端。所以说这个异端破坏力是非常大的啊。然后这个 K James Version 啊，这个用的这个词叫做 damnable heresy， 可咒诅的。所以我们面临异端的时候，我们要，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啊，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啊，这个我们需要警醒。那接下来这段经文，我因为时间关系不跟大家一一的分享，我们接下来也会回到这些经文当中某些的应用经文上。这里面就讲到了一些异端，它有一些共同的一些特征啊，他们或者是这个在神的律法、神的这个启示当中加一些啊，这些人的一些规条，一些这个传统，比如说提摩太前书讲到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神没把这些事情都没有写的加在里面啊，或者说他们传另外一个耶稣啊，我们知道很多异端说否认耶稣基督的神性，否认耶稣基督的人性，包括王牧师今天这个讲到这个马基安这个异端啊。否认耶稣基督，他承认耶稣基督是神，但是他否认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也否认耶稣基督的人性。有一些异端呢，走到另外一个方面啊，否认耶稣基督是真神。接下来讲到，他说他传另外一个福音啊。那我们今天其实有很多的这些异端哈，你比如说这个成功神学的异端啊，还有这个。传的这个福音呢，是经过他们篡改的一些福音，比如说在福音之外，啊，不是因信称义的福音，而是因信还要加上别的，因信要加上这些律法等等，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福音，他们把福音给改，而且说要。这个故事我听了很多了，对不对？那异端这个词呢，是从希腊文里边引进而来的啊。我不懂希腊文，我也不知道这个词是怎么翻译的，是怎么发音哈。但是就说它原意就是说，是这个对某些道理有特别的关注、特别的爱好，最后就发展成渐渐的，因为爱好这样的某些特别的道理，或者有一些自己的啊，对这个按照私意来解经啊，有一些自己的一些看法，最后结成党派。所以这个英文里面谈到这个一般一般会有两个不同的词，一个叫 heresy， 一个叫 cult， 这个 cult 就是更加的偏向于不仅仅是一个思想上的一个教义上的一个偏差，更他们会有一些有组织的一些有组织的啊一些党派或者是一些这个宗教的一些机构。啊，那个 Webster 韦氏英文词典把这个异端定义成一种被视为非正统的或出自这种少数派的宗教团体，他们所持的信仰被视为非正统或出自虚构的。换句话说，他们所信的不是出自于所读的这本新约这本圣经，甚至很多这个异端，他就根本否认圣经是上帝的启示，也否认这个圣经的这个正确无误性。那这个赖瑞恩牧师哈，他写了一本书《面对异端》，这本书他讲了，他说某些宗教团体，他们虽然宣称拥有基督和圣经的权威，但是却忽略或者歪曲圣经，歪曲福音， 或者以新的启示啊，圣经当中所没有的所谓的启示，或者舍本逐末六帖异端的主要做教导啊，这里面看到这个异端有些什么共同点呢？虽然这个历史上哈，撒旦一直来攻击上帝的真理，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但是他万变不离其宗，本质上实际上都是一样的。他的目的，撒旦的目的就是要挑战，要混淆上帝的启示。那有这么几个哈，有这么几个这个这种共通性啊，异端有这么几个共通性。第一呢，他们是否定圣经的无误和权威。那我们接下来讲到这个异端和这个异端极端啊，和一些不同的教派之间有什么区别啊？那我们知道，我们谁也不能说我们对圣经的理解都是百分之百正确，哪怕是我们改革宗这个教会啊，我们相信我们所理解的神学的思想是最符合圣经的，但是我们也不敢说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是百分之百完全百分之百正确。那这里面这个所说的异端呢，他们不仅仅是只是对圣经有某些错误的理解，甚至也不是说就是他们错误啊达到了一种特别深的程度。那我们知道这个就用基督教的某些宗派啊，这个基督教有很多的宗派，我接下来也会讲。那我们从我们这个长老会改革宗长老会的这个立场来出发，我们也认为他们很多的理解也是有很严重的错误。但是异端呢，它有一个根本性的跟刚才所说的这几种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宣称推崇在圣经之外存在着其他的权威性的启示，比如说摩门教信摩门经，比如说待会儿要讲到这个天主教，我们这个虽然不把它称作异端，但是天主教它，如果我们读这个又看到天主教的圣经里边它有赐经，接下来我们讲到什么叫赐经，这个所以天主教的圣经这个是不仅仅有我们这个新约圣经的27卷，这个新约的这个正典，它有一些啊赐经，而且它很多的一些错误的一些教义都是从这些赐经来。他们看神是怎么说的，关于上帝的启示怎么说？他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这书上记载这些灾祸加在他的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书和圣城删去他。”这神非常严厉的警告啊，这异端做了警告。所以这是第一点，否定圣经的无误和权威。第二点呢，否定三位一体的上帝论，否认基督完全的神性或者完全人性。刚才我也分享了啊，或者是否定基督的神性、荣性、人性，或者是否认圣子是和圣父一样是同质同权同。今天这个王牧师给大家这个贾老师提到那个图哈。圣父、圣子、圣灵都是神啊！其实更准确的说，都是独一的真神，不仅仅是神，而且是独一的真神。同时呢，圣子不是圣父，圣父不是圣子，也不是圣灵，所以他们都是三个独一的这个位格。所以有的异端他是否认圣子与圣父同尊同荣权同荣同权。有的异端呢是否认这个圣灵与圣父圣子同尊同荣同权，他们认为圣灵不是一个真正独立的位格，而且仅仅是一个是一种上帝能力的一种彰显，接下来也会讲。那约翰一书对这样的异端，这个使徒约翰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反之就是读基督的，就不是从神而来。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读以基督为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在使徒时代哈，使徒约翰说他们现在已经在世上，今天是不是还在世上？在。接下来我们分享我们现在这个常见的一些异端，实际上就是这个约翰，使徒约翰在这个约翰一书的时候讲到哈，一端过去有，在当时有，现在也有，将来也很不是什么新的事情。 还有的一端他否认末日的审判，或者他宣称他得到了上帝的一些特殊的启示，可以来预言耶稣基督的圣容。接下来讲到一些这个，那边讲到这个，也是安息日的这个一端啊，安息日这个一端，这个他的创始者啊，还有一个所谓的一个叫 Great Prophecy 啊，接下来讲到他在通过这个大以理书，大以理书的记载，大歪曲这个大以理书里面记载的话，然后通过加上他一些自己的一些理解，然后预测说的耶稣基督要在1848年的时候要来，最后这个 Great Prophecy 变成一个叫 Great Disappointment， 耶稣基督没有。那这个异端没有停止过，我们知道后来这个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所谓的假先知啊，不管是美国也好，韩国也好，总是有这样的人啊，他会来站出来的说哈、啊，我从神那里得到神特别的跟我说话，说预告说耶稣基督会在公元某某某某。大家知道这个从来没有一次是应验，因为神已经说得很清楚，马可福音说，他说在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又不知道，所以非常的可悲。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就知道那些所谓的假先知他们所做的预言是完完全全是就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已经告诉我们会有这样的假的先知，怎么能还会去信他。那有的先知他否认唯独恩典，否认因信称义的这个福音，就像保罗说的啊，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还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所以有的异端就是把这个，就像法利赛人一样，把他们受不了不能受的恶加在这些这个基督徒的身上啊，来辖制基督徒的自由啊，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做，在这个神的律法之外加添一些这个人的一些这个法律规条和传统，这些都是被咒诅。那我们说到这个实际上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啊，这个异端是很早在这个初代教会的时候，各种各样的异端思想也都有。我们今天跟大家短暂的分享这个三个就是主要的异端的思想，实际上四个哈，今天牧师也讲到这个马基亚，一个是诺斯底主义啊，一个诺斯底主义，一个亚流主义，一个柏拉修主义啊。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不会特别仔细的分享，就大概稍微过一下啊。什么叫做诺斯底主义？诺斯底主义呢？诺斯底在这个希腊语里面是知识的问题，是知识的意思，所以他们相信就是通过这个对知识的获取啊，可以通过这个。所谓的灵知和 Gnosis 可以获得一些特殊的一些知识或者意识，通过这些超凡的经验可以让他们获取真理。在他们的这个信仰体系里面呢，所有这个属物质的都是恶的，都是不好的，这个任何事情是属灵的 spiritual 的事情都是好，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领受这样的这个 spiritual 的这种 truth 啊，这种属灵的真理呢，你需要通过这个对知识的学习和获取。所以他们否认这个耶稣基督的代赎，否认耶稣基督的这个道成肉身。我们知道，从这个启蒙运动开始，后来到这个18、19世纪末这个自由主义神学的兴起。当时人们高举这个理性啊，这个有对圣经的高等批判啊，把这个圣经放在显微镜下，试图用这个所谓的考古学和这个历史学这个神学啊，他们所做的哈，要否认这个圣经的权威。实际上，他们都是这个诺斯底主义的一种版本，所以他们按照这个究其源头都是从这个诺斯底主义，这是一种啊。亚流主义在这个325年的这个尼西亚会议上呢，那时候就已经被大公教会判为异端啊。亚流曾经是这个亚历山大教会的主教，我们知道初代教会的时候有五个教会啊，其中亚历山大教会是一个叫 是一个其中之一，他是这个亚历山大教会的主教。他的这个异端的思想，核心思想就是他否认基督的神性，也否认道成肉身的真实性，认为基督呢是次一等的神，不是和这个天父上帝同治同权同能的神，是第一上帝一个次等的神，只有圣父是真神。而且呢，我们讲到这个神的一些不可传递的属性啊，我们大家记得哈，在主日学前讲到，比如神的这个全然的公义、全能啊、智慧、良善、纯洁等等哈、啊，他不认为耶稣基督也有这样的不可传递的属性，而且呢，认为耶稣基督是被圣父上帝所创造的，并不是永恒存在的，他是受造物。他认为这个圣子是一切受造物当中的这个首生者，就是他篡改这个对这个圣经的一个歪曲哈、啊。让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圣经里面讲到耶稣这个是圣父所生的，用的这个词用的是什么词？如果大家因为什么原因，他没有说这个圣子上帝是被圣父上帝所创造的。所以他既然不相信这个圣子上帝的完全的神性，他就不相信有这样的代赎啊，这个圣子的这个受死、复活、升天啊，成就了这种代赎性的这种救恩。那我们接下来也会分享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很多的这个三个我们大家比较常见的异端，耶和华见证人、安息日会。摩门教，其实多多少还有一种异端叫做不拉修主义啊 ，Pelagianism 啊。如果大家对这个对他有一些比较了解的话呢，就是他前面我刚才讲的这两种异端，都是他们在这个或者是上帝论或者是在基督论这方面啊，他是有非常严重的错误啊，歪曲这个上帝启示。不拉修主义主要是在救恩论上，在人论和救恩论上，对他们有很大的这个背离上帝的真理。这个柏拉修是一位英格兰的修道士啊，他否认这个人性的全然的堕落，他主张亚当虽然是堕落的啊，但是并没有人性并没有彻底否认这个原罪说，认为人靠着上帝的怜悯，我们本身呢是可以有可能去和恩典合作。换句话说，救恩呢不是百分之百是上帝的工作，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能力啊来和上帝来合作。换句话说，救恩呢是人和上帝共同合作的结果。我们经常这个说到的一种这个错误的关于救恩的一种错误的思想叫做阿米念主义啊，大家可能也都听说过啊。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加尔文哈，改革宗神学关于救恩论有一个核心的，有五个核心的这个神学思想，叫做这个大围炉。五大唯独，另外还有一个叫做五大唯独，讲的是唯独圣经、唯独耶稣基督、唯独信心、唯独上帝的恩典，还有唯独上帝的荣耀。换句话说，我们救恩是根基是在圣经、在耶稣基督、在上帝的恩典，还有我们一信称义的信心。但是这个信心也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德，也不是我们自己的。换句话说，我们说我们这个改革宗的这个神学是建立在这个完完全全是上帝的，100%是上帝的。那这个柏拉修主义呢，他就否认上帝全然的主权。刚才讲到的话，我们人需要来和上帝一起来合作， 当然他从一开始他就错了。他首先他不认为这个人气是全然的败坏的。他们讲到这个 tulip 啊 ，tulip 这个 T 是叫做这个 total depravity， 就讲到我们人性是全然败坏。当然，这个败坏的不是说我们这个败坏的这个深度，而是说我们这个人性的败坏的广度。就换句话说，我们人性的方方面面，我们的理智、情感、意志都被罪所败，都需要上帝来改变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才有可能对神的真理能够有回应。所以这个上帝在圣经里边讲了。我们要把你的实心拿去，要给你一个肉心。换句话说，我们这个圣经里面讲到这个 regeneration 重生。如果人是死的话，死人怎么可能自己靠着自己愿望重生？所以这个 T 讲的是这个全然的败坏。那这个 L 讲到的是叫做这个 limited atonement。limited atonement 呢，中文有些人把它翻译到叫做有限的救。这个翻译不是很准确，应该是把它翻译成叫做特殊的恩典。这特殊恩典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虽然上帝耶稣基督在世界上所成就的救恩是完全有能力可以拯救世界上一切的罪，但是神的耶稣基督天父上帝他在创世起初就预定了这样的救恩的计划里面，这些恩典是单独是为那些神所预备的、神所拣选的那些罪人。所以，如果我们读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到里面讲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将独生子赐给他，叫不叫一人？接下来这句话我对现在脑子不是很清楚，是叫一切信他的啊。这里啊，有的人就拿这句话就误解哈，就觉得好像这个神的救恩就是给我们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有这样的能力或者可能性，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只要我们有能力去相信他，我们就得救。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一个罪人他是没有办法对神的救恩进行。我们需要被神改变，生命被神改变，需要被神重生，我们才能够来回应上帝的恩宠。这个爱呢，是叫 irresistible salvation， 上帝的这个恩典呢是。抗拒上帝救恩是不可抗拒，因为这点关系我们讲到这个上帝有这个外在的呼召，有这个爱内在的呼召，上帝的圣灵拣选的那些罪人呼召他们来到上帝的日子，罪人是没办法。他说神所预定要拣选，神所预定的这些怎么会？也不信，不是因为那些我们跟他们相比，我们比他们有更多的美德，或者我们有更高深的知识，或者有更深的智慧。神拣选我们是不是根据我们自己的这个某种特定的条件，而是无条件的。在我们得救这件事情上，没有任何可以。那最后这个 P 他被罪所胜过，不会再回到以前那种 里最掌控，被最所捆绑，落的解散。但是呢，他承认上帝主权的可能是99%，人要有9%。教派实际上这个词呢不是一个很严格的一个定义啊，这个像教派这个词不是严格的说不是一个神学的一个很准确的术语啊，但是我们在这里边大家知道这个教派我们所讲的啊，一般说到教派所讲的是这个基督教里面三个比较重要的啊这种分支啊，一个是天主教，一个是东正教，一个是更正教啊，或者改革宗教派，或者抗辩宗等等啊。这个以前大家这个在上主日学学这个宗教改革历史的时候知道啊，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更正教，所谓的抗辩宗啊 ，reformed 这个 theology 都是从抵挡天主教这个他在这个教会管理体制和神学思想等等一系列的谬误当中发展起来。那东正教呢是在这个在公元前在公元后1000多少年啊，我们知道这个罗马天主教会大分裂啊，分裂成这个罗马天主教和这个在今日坦丁堡的东正教。那这所谓的三个教派啊，实际上他们在基要真理上，比如说三位一体、基督神人二性这些最基本的教义上，实际上还是有相当大的一致性。所以，虽然对天主教和东正教有很多的教导，我们认为他们有非常严重的错误。我接下来这个有一部分的分享就会跟大家分享这个天主教它的错误思想错在什么地方。但是，因为他们对基本的一些基要性的真理的认信，啊，大致来说还是符合圣经的，所以我们不把他们当作是异端。不打他们当作异端，我们仍然承认他们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并且呢，啊，如果说有从天主教这个教会或者是东正教教会来啊，他们啊接触到我们这个改革宗信仰的这个神学思想啊，加入到改革宗教会。不会去要求他们接受洗礼，承认他们在天主教和东正教会里面所接受的洗礼还是有效，依然是有效。那东派呢，就是好像有很多不同的派啊，这里面给大家列举了一些，比如改革宗、路德宗啊，还有这个信。那这些宗派之间的是要小很多啊，比如说我们对这个洗礼啊，对洗礼的这个本质的这个基要真理的这种教导，大家都是没有分歧的。但是对这个洗礼施行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方式方法，可能有些不同的看法。还有对一些教会治理的一些方式啊，比如说长老会啊，大家知道我们是长老会教会啊，我们这个是。类似于就像美国这种宪政体制，叫做这个代议制啊，教会来选举若干长老，然后也信任这些长老对教会的一些重大的一些抉择是委托这个长老会来去做决定，但也并不是所有的决定，一些特别重大的这个决定，比如说我们这个聘请牧师啊，或者是这个教会的一些惩戒等等，这些重大决定还是需要全体弟兄大会来决定。 那有些教会它是比如说会员制，会员制包括一些甚至浸信会的一些教会，他们教会的绝大部分事项决定都是通过这个教会的所有的会众在会员大众会员大会上来去。那我们长老会教会呢，根据我们对圣经的学习啊，因为大家不是都是啊，对，确实理解他作为，而且按理长老他用的这个长老是用的这个复数形式，不是一位长老，而是多位长老，所以我们说我们这个长老制的这种治理的这种模式是符合圣经的啊。那极端呢，它指的是就是说它在不同的教派教会和宗派当中呢，高举自己对某一个神学或者圣经议题的教导和理解，他对神的教导特别的突出某一方面而竭力的淡化其他的方面，这就叫极端，走极端。比如说一些极端的灵恩派啊，他特别的强调不仅仅强调圣灵的恩赐，他甚至强调这个每一个信徒都要有说方言的恩赐啊，如果你没有说方言的恩赐，他甚至怀疑你是不是重生得救，实际上是在歪曲圣经的教导。那甚至包括一些改革宗教会，他们也有某些教会也有一些极端的做法，比如说崇拜当中只能唱诗篇，然后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我们过去几年我们教会这个退休会是去了一个叫做这个 East Mennonites， 叫翻译成中文怎么翻啊？Mennonites 它是一个也是一个教派哈，跟那个贵格会这个教会这个教派是很相似的这么一个教派哈，他们跟那个。阿米什这个他们抱着类似的信仰啊，他们这个不能够，他们完全的就是和这个现代的社会所隔绝啊，他们抗拒啊一切这个像一些这个科学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所谓现代化的一些设施，像电灯啊、电话、汽车，他们都认为这是不符合圣经的啊，不能够参加政府公职的这个侍奉啊，不能够参加战争啊，等等，这些都是一些实际上是跟圣经当中的教导是相违背的，但是可能是把圣经当中的某一个特别的经节，把它完全的放大化啊，然后这个造成了这种对圣经教义的一些理解的这个一些偏差。那这个教派和宗派还有这个极端到底是不是异端？应该不是异端，因为我们刚才说到这几点呢，他们没有，如果拿我们刚开始分享这个异端的四个比较共同的特性来说哈，他们没有否认圣经的权威啊，没有否认三位一体的真实，没有否认救恩这个救恩论里面讲到的唯独恩典啊，唯独信心等等，他们也没有在这个末世论啊，或者是这个耶稣什么时候再来的时候，要加添一些他们自己的所谓自己的理解和启示。所以，那从他们这个错误的程度，我们可以看到哈、啊，这个极端，极端到一个宗派。到教派，到宗派，如果来看的话，实际上就是对这个真理的偏差是，从反过来啊，如果从这个方面来看哈，这个实际上这个偏差是越来越大。这个 在这个范围之外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在北美比较常见的这个几种异端哈，摩门教啊，这个大家我不知道是不是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啊？这个一开门啊，有两个穿的这个非常整齐的啊，一般是这个小伙子啊，年轻的小伙子啊，到你家来给你来传福音啊。
外国人说中国话，
甚至有人说中国话，是有甚至很流利的中国话啊，都有过。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要思想，我们有时候也是可能觉得很羞愧啊。其实我们传福音的热心，实际上有的时候还比不上这些异端，是不是？其实他们其实很下功夫，他不仅仅学习他们自己所谓的他们的这个教义啊，他们也接受装备啊，语言上的装备，然后他们这个挨家挨户啊，如果来敲门来所谓的来传教啊。那摩门教怎么来的呢？1838年，这个 Joseph Smith 这个人，他宣称啊，神特别的启示临到他，他觉得呢，这个在圣经当中应该有，就是说，圣经不仅仅是神的这个，圣经不是神的完全的全备的启示啊，神给他一些特别的启示，这个特别启示呢，后来就总结到在这个所谓的摩门经里面啊，他把摩门经。称作这个耶稣基督的另外一部约书，是在新约圣经之外的，旧约圣经、新约圣经之外的另外一部圣经。啊，而且据称他自己说是这个在主前2000年，实际上不是啊，后来查了不是，是应该是在主前600年。根据他们的宣称，主前600年到主后400年，啊，神在美洲、北美大陆啊，原住民当中啊，也行了一些特别的奇事啊。他把这些所谓的神的作为和一些这个教导记载在摩门经里面。另外，他还有其他的三部所谓这个摩门经的经典教义和圣约和这个无价的珍珠哈，这里面都是记载了一些他自己的个人性的一些著述。当然，他们也这个也把圣经当做他们的这个经典之一啊，但是他们只读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 这个。詹姆斯国王钦定版圣经，他为什么叫做这个？就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呢？叫这个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 Day Saint 啊，Latter Day 就是后期圣徒。他新约教会哈，初代教会他叫做圣徒啊。他把这个自己摩门教徒称作这个后期的这个圣徒，认为这些圣徒呢是经。领受了神的一些特别启示的，跟其他这个所谓基督教其他的教派和宗派所不一样的这个圣徒，高举他们自己的宗派。这很快我们大概看一下哈，他觉得摩门经认为在这个多个世纪的这样的这个传递之后呢，圣经损失了很多的明白的和珍贵的部分啊，需要来通过这个他们的这些其他的所谓三个。经典来去补足啊，认为衡量任何圣经经节准确性的最可靠的方式，不是比较圣经的各种文本，而是要拿摩门经啊作为一个标准来相对照。那接下来看哈，这摩门教会秉承持续启示的起条信条啊，持续启示什么意思呢？就觉得。这个圣经，这上帝的启示在旧约圣经、新约圣经这个已经完备、已经成典之后，上帝的启示没有停止啊，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神还会不停的启示。就像这里面所提到的哈，所谓摩门教会信条第九条，他说我们信神已经启示了一切，即他现在启示的一切，我们也信他将要启示许多关于神国度的伟大而重要的事情。这就是非常危险。是不是？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读这个威斯敏斯小教理论讲到这个神的启示的这个全备性、终结性，那今天如果这个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说这个我 在祷告的时候，圣灵感动我，给我一些特别的启示。我们应当这么做，或者应当那么做。那我们以什么样的办法来判断他所受的启示到底是真的是从圣灵来的，还是从邪灵来？圣经里明明白白的说了，圣经的启示我们不能够加一点，也不能减一点，不能够删，也不能减。如果删的，删的和减的都是要受损。而且刚才也讲到哈，摩门教徒他不相信圣子是真神，他认为这个只有圣父上帝啊，是神，是高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他说这个圣灵，这个圣父上帝是所有灵子们，包括耶稣和圣灵。字面后者的神性是通过父子关系导出，这些可以从死当中得到补救，换句话说得救所成就的永恒的救恩，而是都可以从死亡当中得到补救。换句话说，不需要耶稣基督，不需要这个上帝的恩典，也不需要这个因信称义，唯独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信心，在这个肉体与灵相聚之后，人们会前往不同的去处啊，他们甚至这个非常的，如果读起来觉得非常的荒谬啊，他们有所谓的高级的国度的荣耀、中级的荣耀、低级的荣耀。还有地狱啊，讲到这个人根据他们自己的行为啊，和对这个他在这个教育里面所谓的描述的这个圣经的真理的回应啊，将来会有不同的结局啊。这是摩门教。那我们在这里稍微停一下，这个大家对摩门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或者是特别的这个分享，或者是我们在和摩门教教徒接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一些一个大家想分享的，或者是觉得一些特别的和他们来这个接触的时候，需要有些什么特别的帮助啊？刚刚大家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好，没有，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哈。耶和华见证会是这个。也是1870年美国，我在这里面插一句哈，这个其实这个摩门教和这耶和华见证会哈，他们这些如果大家从时间上来看哈，都是在这19世纪啊，19世纪初19世纪中啊，大家知道那时候在这个那个时代呢，是在北美教会有一个叫做 Second 一个 Great Awakening， 就是第二次的灵命大复兴。如果读教会历史上，在这个北美教会历史上，第二次大会教会复兴了。我们知道，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是不是要盼望教会的复兴？肯定是要盼望教会的复兴，而且教会的复兴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但是，教会的复兴不仅仅只是一种在这种情感或者情绪上的一些，好像因上帝的感动啊，我们好像这个心中的热心被神激发出来。如果假如说我们在圣经的真理上不去追求啊，不接受真理的装备的话，这种所谓的复兴是很容易被带偏的，是不是？我们看，就像刚才这个摩门教和耶和华见证会，他们所谓的创始人都是在这个第二次大复兴的时候，他们都声称是受到圣灵的感动，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魔鬼撒旦啊。魔鬼撒旦的诡诈啊，他往往是这个利用这个信徒对神的这种热心，但是也是利用这个信徒他们在真理上装备的这种不成熟性、不完全性，来攻击啊，攻击上帝的教会，攻击神徒。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的、经常的来到神面前，我们需要圣经啊，需要来读经，特别是也需要在读经的时候需要圣灵来光照我们啊，我们不能够 按照自己的私意来读来去读经。我们要知道，就很多时候圣经里面有很多难解的，就像彼得所说的啊，这个使徒保罗所写的书里面有些难解的，我们不能够强解。教会啊，神给教会有牧师啊，我们教会有三位牧师，他们经过这个非常啊长时间的啊系统性的神学的装备，我们有地方可以随时去找他们去这个他们的意见啊，重视。人生差距，有的话就是这个美国人罗素在匹兹堡成立长工班和成立时光台啊，然后他们自己走耶和华见证人啊，走耶和华见证人就见耶和华上帝，他们也是一样，和我们叫一样，服从上帝。上帝托人的事情，也是多。团体的名字是一群正道关乎耶和华真理的基督徒，他们在他们的教导里面，耶稣信圣刚才也讲到这个，我在工作这个厂里这位同事，他哪些事情我跟对他查了一些什么地方的，他说是不是刚才那有事，他说我听见有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3万4000，现在这里面是一个泛指，不是也省得这个完成啊，真正得救的只有上帝。上帝的国度啊，是在天上的，必须完成神的话。他们将耶稣是国度的君王，且开始天国治理。少数人14000人会复活，耶稣一起度，他们相信神会复活这些人，所以现在活着的人那时会开始侍奉神，同时也有永生，仍然变成神。这个在末世论里面，末世论神在启示录里面的启示是，当神再来之后。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会面临这两种，一种是接受啊耶稣基督为他的生命的救主，不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里面的篡改神的教导说，当耶稣到来的时候啊，人会给第二次的机会，如果你耶稣复活以后。他就每个人，比如说是复活以后，你仍然不愿意认识神的人，才会被迎户去敲门啊。他们也觉得他们接而来的啊，《使徒行传》里面第五章讲，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他们也知道这段经文的意思，并不是说你只有在家里才能够教训人，不是说只有在家里才有传福音的这样的方式，才是神认可传福音的方式。同样的来去这个扭曲神的话啊，使徒行传20章20节，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 他们就把这段经文来去片面的歪曲哈、啊。这个没有教会，他们刚才讲的话没有教会啊，都是不是说没有教会哈、啊，他们在主要是通过这个在挨家挨户敲门传福音这种方式来所谓的传扬福音啊，而且把这个当做一个固定的一个模式。那我不知道这个弟兄姐妹在他们敲门的时候哈、啊，有没有拿到过他们给你们的这种两份杂志？我是有拿到过啊，一个叫做 Awake 啊，一个彩色的一个杂志啊，说明印的还非常精美啊，一个叫做警醒，一个叫做守望台。但是如果你仔细读的话，你会发现它里面所讲的很多东西是实际上是经不住推敲的。这是耶和华见证会，安息日会。安息日会哈、啊、是在1840年代发源于纽约上州啊，也是起源于第二次大觉醒时代的宗教大复兴啊。有一位叫做威廉米勒的浸信会牧师，刚才也讲到哈、啊，他基于对但以理8:14-16的解读，并且按照自己的理解哈、啊，一日顶一年，然后他经过推算哈、啊，从但以理的就预言的时间发生的这个时间推算，耶稣基督将会在1843年的春天到1844年的春天会重返地球。我们知道这个是无稽之谈。那后来呢，这个教派的一个信徒叫做这个 Hiram Edison 爱迪生，他说哈，他说这个威廉米勒他的本身的这个预测，这个本身不是完全是错的啊，认为时间是对的，只不过是地点是搞错的。耶稣基督再来呢，不是来到地上，是来到天上的这个祭坛边。那后来这些教义得到发展哈，在安息日会的这个发展当中呢，有一个人啊，起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个作用哈，就是这个 Ellen White 这个夫妇，特别是这个。他们在这个安息日会的他们的一些所谓教义的一些书面化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啊。他们在早期呢也蔑视圣经的权威，强调啊，包括这个华艾伦等人等等啊，他们的一些先知的预言。那我们也特别要指出哈、啊，这个其实在这个50年代开始，在这个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当中的某一些他们的信徒呢，他慢慢也在这个向这个福音派这个教义慢慢来靠拢啊，甚至有一些的这些信徒呢脱离了他们早期的谬误啊。安息会宣称圣经是他们的唯一的信条啊，这个我们知道他在唯独圣经这一点上，他最起码是相信的啊，而且他们总结他们的这一些基本的教义啊，归纳在他们的基本信仰的28条里面，28条也包括了这个上帝论、人论、救恩论、教会论、基督徒啊、生活啊，还有这个末世论。但是我们说它是异端，主要是基于它在三个方面的教导啊，一个是安息日主义，就绝对性的要求来守礼拜六啊，礼拜六是安息日，是他们的安息日啊。另外是关于他们聚会的圣所的一些教义啊，另外是关于他们所谓的先知恩赐的一个教义，在这里面我给大家列在这里啊，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不是特别的具体详细的来去一项一项的分享啊。关于圣所的教义啊，我们认为啊，我们正统大公教会的正统的信仰是认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啊，他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这个父神的面前啊。但是这个安息日会呢，他相信耶稣进入到这个天上的圣所之后呢，耶稣基督还要经历一个特别的时期啊，叫做先知2300日。这个特别的时期呢，是在1844年结束，非常荒谬的这么一个教导，然后啊，耶稣才能够在第二段进入圣所的时候，才能最后完成他的救赎的工作。刚才讲到 在他的这个计算里面，1844年有一个特别的这个 significance 啊。另外呢，他高举这个华艾伦这个人啊，认为他是这个耶稣基督，是上帝所兴起的一个新的先知啊，在这个现代这个时代里面兴起的一个新的先知啊。他这个人在有生之年当中呢，他写了很多的文章啊，超过2500字啊，甚至他这个安息日会宣称啊，他可能是世界上他的著作被翻译最多的女性。但是他们教派当中，他们自己的教派当中的一些学者指出呢，其实他的著作当中有绝大部分是有抄袭的嫌疑的，甚至90%的内容是有抄袭的嫌疑。他本人也承认自己有一部分是抄袭的，只不过是没有那么多啊，他说有2%。所以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个安息日会呢？这个在福音派教会呢，对他们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啊。知道这个50年代开始呢，他们慢慢也向这个传统的大公教会的信仰来靠拢啊，他们纠正了他们教派当中的一些很明显的一些异端性的教导，所以有些福音会的教派慢慢觉得应该去接纳他们，觉得他们的这个在真理上的偏差呢，认为不是一个反基督的异教，或者说不是一个反基督的异端，而是某种异端性的基督教内的一个宗派。啊，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这么一个问题啊。我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理解啊，没有特别的研究啊。可能今天没有牧师在我们当中，我们倒是可以去向这个王牧师、崇明牧师、阿泽牧师来去请教啊。啊，也有一些福音派的人士也继续认为这个觉得安息日它还是异端。啊，如果我们从刚才分享的这个几个方面哈，关于是安息日的他们的教导，还有这个聚会会所的这个教导啊，甚至认为耶稣基督要继续经过2300日才能够成全他的救恩，这方面的教导，这很明显是很大的一个教导。另外，我们也知道的话，我们这个在这个威斯敏斯特教理问答的时候就提到哈，关于这个圣灵的恩赐，就是实际上这个崇明牧师这个上几次的主。有些的人讲到过，有两种不同的人看法，一个叫做 sensationism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上帝在这个历史当中所拣选的这些先知啊，还有使徒，给他们一些特别的恩典、特别的恩赐啊，他们有这个说预言的恩赐，甚至有说方言的恩赐，他们的这些恩赐呢是可以带有启示性的。就是带有这个，神把一些特别的托付啊，一些特别的启示托付给他们。但是这种恩赐在这个初代教会之后，在我们当今这个时代就完全的停止。那我们知道有些灵恩派的一些教会呢，他们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恩赐啊，使徒的恩赐啊。说方言的恩赐，医病干鬼的恩赐，在今天仍然存在。首先我们说哈，这个在今天这个教会的时代里面，还有没有这种医治和医病干鬼的这种一些神的一些超自然的一些神迹？还是有嘛，对不对？我们知道雅各书里面雅各也说，这个如果教会当中有生病的哈，这个长老要去为他要这个祷告。所以今天医治这种超自然的这个神迹还是有，但是所说我们教会当中有某一个弟兄或某个教会他有特别的恩赐，他给你祷告，你的病就可以得医治。 这很明显。那我们知道，大陆教会很多的一个，它是有很多的一个思想，包括一些极端，还有一些祷告没有得到的依据。我们这个生病，甚至被神得医治，被神医治以后，我们还会不断再生。生病，包括在这个阶段，我们就是永远这个不生病啊，永远不会遇到苦难。基督徒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病。老师，我们在神的面前来求神把我们从这样的苦难当中拯救出来。神一定要按照我们自己所期望的时间地点方式来比神更高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都是在这个都是站不住脚，都是跟神经所谓。好，那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天主教会他们在教导当中的一些偏差。其实这科学我们就跳过了哈。大家如果回去有时间来看这个，那我们知道这个天主教会呢，它在这个宗教改革，从这个十六世纪哈宗教改革之后，他们内部之间其实也做了一些调整。我们经常跟这个天主教徒经常接触的时候，他们会说哈，是的确哈，天主教会在中世纪的时候，他们有很多的，他们也认为自己有很多的这个偏差啊，比如赎罪券也好等等哈，他我们这些都已经被纠正了。他特别会提到一个叫所谓的天特会议啊 ，Council of Trent， 觉得这个我们现在跟你们这个信仰是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啊。那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啊。这个天特会议呢，是天主教这个针对宗教改革啊，它的一个内部的一个所谓的反省啊，也是一个对宗教改革运动的一个回应。但是这个会议的目的是为了谴责和驳斥这个新教啊，抗辩宗，这个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等等这所代表的新教的信仰立场。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啊，我们认为我们的信心，我们得救是唯独上帝的恩典，唯独信心。他在天的会议的时候，他们所发布的谕令哈，他们仍然坚持，他说如果有人持下述主张，那么此人应当受到绝罚。绝罚就是教皇颁布的绝罚令啊，这个绝罚令是很不得了的啊，这个你要再被赶出教会啊，甚至在中世纪的时候你要是被追杀，还要被带到宗教裁判所里。今天他们虽然没有从宗教裁判所，但是他们认为如果假如说你们坚持这样的主张，你们就是异端啊，就要受到神的惩罚。什么样的看法呢？说在上帝面前以个人所得的公义并不会通过善功而得到保存，也不会通过善功而得到增加。那些圣功仅仅是获得称义之后的果实和表征，而不是其公义得以增加的原因。换句话说，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善功啊，是得救的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这个善功不是在人在成圣之后，我们才有能力行善行，而是在得救之前。啊，讲到不仅仅是获得称义之后的果实和表征。同时，刚才也讲到哈，这个他。他拒绝把赐经作为圣经正典的一部分。那实际上这个天主教里面一些非常错误的教导，关于炼狱啊，为死者祷告啊，靠行为得救，都是通过这个他们对这个赐经当中的啊一些 所谓的教义里面所引申出来的。另外关于圣餐领受圣餐啊，他们直到今天为止，因为这个他这个主餐变质说哈，因为今天没有时间，没有反过来说这个叫所谓的 transubstantiation 啊，他们认为我们在这个天主教会在做弥撒的时候，在领的这个主的这个饼的时候，他们觉得那就是真真实实的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这个天主教会第十三次会议重申了这一教义啊，即变质说的定义，说经过奇妙且独特的变化，整个面饼已经完完全全的变为圣体，酒也完全的变为圣血，耶稣基督的血，保留下来的仅仅是面饼和酒的表象。这和我们所在威斯敏斯特教理问答里面所对这个圣餐里面所做的这个教育性的阐明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另外尼玛天主教会它不是仅仅的完全把圣经当作这个真理的根基啊，天主会议它仍然把这个教会的传统当作神的特殊启示的两个来源，圣经还有教会的传统。另外这个 这个大赦啊，教人他说那些声称大赦毫无用处或破坏有罪的人可咒可诅。换句话说，他认为除了什么邪恶权柄炼狱啊，我们所说的炼狱是那些这些轻罪的那些人，他们在死后暂时接受刑罚的这些地方或者处境就叫做炼狱。而对于任何一位悔罪之人来说，在接受诚意之恩典以后，其罪过已得赦免，永罚之罪的痕迹已被抹去，不会还留有待解除的战罚之罪。任何抱着这样的啊，对这个罪和恩典这样的理解的人的话，他们应当受到咒诅。换句话说，那我们今天这个所有改革宗教会的每一位长老牧师，每一位信徒都要受到咒诅。另外，他们关于婚姻啊，他们，就离婚问题啊，他们首先婚姻的神圣性啊，取决于双方是否在这个神父和两位证婚人面前举行婚礼。另外，关于离婚问题呢，只要夫妻双方一方还在世，即使啊有奸淫，即使一方有犯奸淫罪，或者甚至有暴力啊家暴罪，过罪的一方也没有权再。所以从这里面我看到，这个其实罗马天主教里面啊有很多的教导哈，我们自己需要保持警醒。这样的话，我们和这个天主教信徒跟他们来去交通的时候，我们可以一方面我们可以明确的表明我们自己的立场，另一方面也可以去帮助他们认识到他们信仰当中的一些偏差。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那有没有听见有没有问题，或者是有些特别分享？没有哈，
我想问，就是说这个异端这几派的，他们对圣子的圣灵的认识跟解释不一样，可他们还是相信耶和华神，没有问题，基本上还是相信。
但是就是说，有的异端呢，他们所说的耶和华的神，实际上也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比如说今天讲的这个马吉安这个异端哈。这个马丁一端当然就是他完全否认耶和华神，他认为耶和华神是一个次等的神，他认为耶稣基督才是真神，而旧约里面所讲的这个神呢是一个非常残暴的神。但我们如果看这个摩门教和这个耶和华见证会，他们所说的耶和华这个神是不是这个真的其实我们所这个讲的是信实的，是慈爱的，是完全的公义的啊？我想可能也是有一定的偏差，对。但是我个人在这方面我没有特别的研究哈，可能这个问题。
那我想说他们对耶和华的认知基本上没有偏差，只是对圣子圣灵认识不一样。那他们相信耶和华神的话，他们会 救上面啊，以后到底
对，我想如果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实际上他们就本身对耶和华上帝的启示就是认识就是错误的，对不对？因为圣子的神性是圣父上帝和圣灵上帝两位位格都是确认过 affirm 过，所以说从这点来说呢，其实他们对圣父上帝的认识也是应该是，当然他们对圣子上帝和或者圣灵上帝的偏差应该是更大的，或者是完全否认耶稣基督的神性，或者是完全否认耶稣基督的人性。有的异端他是否认救赎的这个完全的上帝的主权和上帝的工作，他们认为是要加上一些人的工作。但是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安息日会哈，他认为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工作分为两部分啊，耶稣基督他定了十字架受死复活以后升天以后，他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经过他的个人性的一些所谓的这种转变或者 transformation， 这完完全全这个是完全是他自己独断出来。所以我们怎么样回到我们今天这个分享的这个主题哈，我们怎么样去分辨异端？分辨异端最重要的方法是我们自己要。首先要把自己的信仰扎根在神的真理的上。异端有很多的种，我们如果一样一样一样去学习异端他的教导，来针对性的对他们来去进行一些对互相性的一些辩驳和反抗啊，我想我们在座的大部分弟兄姐妹，我是没有这样的能力，也没有这样的必要，因为我没有经过系统性的神学的装备。但是我们都有能力来去努力的来学习圣经的真正的这种全备的。正确的教，记得好像唐春牧师他在讲道中讲到哈，这个辨别假钞的方式是最好的方式，是在放大镜上每天来去看这个真钞。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我们说每天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要读经啊，读经不仅要读经，而且要这个有一些深度性的学习啊，去光读圣经也是不够的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多我们自己的领受能啊。可能会有偏差，我们要这个要有一些很好的一些辅助性的关于这个像我们这个威斯敏斯特教理问答，还有一些这个一些很好的一些神学家的一些辅助性的一些这个查经的一些工具，这些都是非常好。如果没有问题，我们以时间的关系，我们请立新啊继续带领做一个结束祷告后。
我感谢赞美你，你有这么美好的时间，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就是真正的真理，让我们能够认识这个完全分裂的时代，异端分歧的这样的时代，让我们能够听着你的真理，做辨别，就是异端的思想，也让我们。在追求的真理上，能够非常加力啊，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为你呢真理做了美好的见证，帮助那些在对你的真理认识的不全面或者是错误的地方啊，都能够指出帮助认识上有。谢谢你啊，给我这样的宝贵时间，请你你的灵在我们心中做工，更多的真正的来认识你的真理，为你的真理打美好的仗。谢谢你，还是我们正确的脚步，未来的也为我们上面献上感谢，亲自来祈祷。
Amen。 这个网上的弟兄姐妹，今天抱歉哈，今天因为这个网络不稳定哈，断了好多次哈，也不知道这个大家有没有